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基督之家跟大家分享哦。那我本身的专业是一个精神科的职人治疗师，当然我很喜欢我的专业，不过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哦，像我们这种背景、这种专长的人，常常有的时候最可惜一点就是，心情好的人都不会来找你哦，来找你的大概都是心情比较不好的人哦。当然，其实这个世代真的有很多的地方会让我们觉得很忧愁，或是很多地方让我们觉得压力很大。我记得有一年哦，我到加拿大的几个教会去有一些讲台的侍奉，那其中有一个教会，其中一站是在某一个教会，在多伦多的郊区哦。我去到那个教会以后，牧师一开始我要讲自己，他就跟我讲说：“施老师哦。”我们教会有两个特色，我说什么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哦，几乎全部都是第一代信徒，就是不是那种爸爸妈妈是基督徒的，是后来才变成基督徒，几乎全部都是第一代信徒。然后说还有第二个特色哦，就是我们教会哦，90%的成年人的会友拥有博士学位。我一听吓一大跳，我说你们是什么教会哦？怎么这么特别哦，他说其实因为很多都是所谓的技术移民到那个地方去哦，那后来就有一些很多的一些困难或者有一些方法他们没有办法解决，后来他们认识了耶稣，找到了信仰方面的帮助，后来他们愿意成为基督徒哦。其实我真的觉得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人能够祝彼此平安喜乐，我们能够给彼此很多口头的祝福，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很多的事情哦，是用高学历没有办法解决的，很多事情是用人的知识没有办法解决的，是靠我们的专业所不一定能够解决。这世界上就存在了很多事情是我们靠我们自己能力没有办法解决。我们也许有办法祝福彼此，祝彼此平安喜乐，但是真的唯有那位造物主在某些关键的时刻能够祝我们平安喜乐，那个祝是帮助的祝。我很喜欢一段经文哦，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邀请您跟我一起把这段经文把它给念一遍。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父亲是一位牧师哦，那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好朋友，他跟我讲了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跟我说，其实我不太喜欢读你们基督教的圣经哦。我要说为什么？因为他说你们常常很多圣经里面的话讲得很含糊，很不明确哦。以前说真的，我一段时间我不太喜欢听人家批评我的信仰，可是到后来这几年我蛮在乎人家怎么批评信仰，或他们对一些教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因为这可以帮助我更了解可以怎么样跟他们互动哦。我想到他们所讲的，我想有时候，确实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哦。我常有时候这样想，假设这段经文耶稣当初不是这么讲，他当初是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变得更有钱，哇，好像就明确多了。或者他今天是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职务能够越做越高，好像也明确多了。但是耶稣不是这么讲，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他说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个听起来好像真的有一点不明确哦。什么是丰盛？其实如果我们去了解它的话，这个丰盛它所带来的价值可能是超过于金钱，超过于很多的一些世俗的一个头衔的哦。其实我觉得主能够给我们的帮助真的非常大哦。我们来看一下，大概主在我们的一个生活当中可能可以给我们哪一些看似很简单但是非常强而有力的帮助。第一个，主永远可以给我们帮助，让我们去面对我们的敌人。我们这边所谓的敌人不见得是有时候在政治上面或在选举上面那种一定会互骂的那种敌人哦。我觉得我们这边所谓的敌人很可能是也许是跟我们意见不同的人，甚至在某些时候造成你很大生活跟生涯压力的一些人哦。主能够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不喜欢的人。这边有一个照片我非常喜欢哦，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位小 baby 哦，他在做一个祷告的动作。我真的觉得小朋友真的很可爱哦。像我的孩子小学一年级哦，有时候我看到他跟其他小朋友吵架，甚至于快要都打起来了，吵完或打完以后下个10分钟他们又可以再 玩在一起，好像没有发生过事情一样。真的耶稣叫我们要回转向小孩，真的有他的道理。这个特异功能，饶恕的特异功能，我们长大以后好像就渐渐消失了。我不知道有这种感觉，不要说打架或吵架，有时候有一个人讲一句话得罪我们，我们可以放在心里面放好久好久。怎么样能够回转向小孩，能够重新有面对我们一些冲突，面对敌人的一些功能。我很喜欢跟人家分享，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可以每天为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人祷告。我们难免都会在社会上碰到某一些不喜欢的人，但是我们有权利为他祷告。在我的经验里面，上帝必然帮助我们。第一步，我们有几个可以参考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为他的优点来替他感谢上帝。不好意思，我知道很多的基督徒朋友都会为自己不喜欢的人祷告，但是常常都是在为他的缺点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某个人，他今天又做了什么事，或主啊，求你饶恕，比方说我们教会的某某某，他真的是很不会说话之类的。我还听过有的人讲得更慷慨激昂，说主哦，求你公义能够彰显，让某个人能够受到什么该受到的惩罚之类的。我以前有的时候也会用这种方式为我不喜欢的人祷告，但是当在我的经验里面，每当我用这种方式为我不喜欢的人祷告的时候，越祷告我心中那个火气就越烧越旺，我越祷告我越觉得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人，越祷告我火气越大，我越觉得那个人看起来越可恶。先为他的优点来替他感谢上帝，真的感觉不一样。第二个我发现其实蛮有趣的，有时候上帝不是故意要整我们，他有时候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安排一些我们很不喜欢的人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有时候是上帝要点出我的某一些缺点，或是点出我的盲点，不管是修养上的盲点，或是一些思虑不周上面的一些盲点。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件事情当中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常有时候上帝安排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时候他有他的一个美意，甚至于我的解读是上帝有上帝的幽默感，既有某一些人来点出我们的一些不足。第三个，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求主能够亲自介入，让我们跟他之间能够有很良好的一个关系。我记得我第一次为我不喜欢的人祷告，用这三个步骤，用这三个方式的时候，是我在大学毕业前一年。当时我被分到台北某一间很大的医院去实习。哇，带我们的老师是一位我们业界非常以严格著称而且非常有权威性的一位主任级的治疗师。我真的到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时候有五个学生一起去那个科室实习。我们那一位主任级的治疗师五个人里面最不喜欢的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只要我问问题的时候，他大概脸色就会变得很难看，我非常难过。然后那时候我们同一梯的梯友还能安慰我说，没关系，他可能刚好不喜欢戴眼镜的，那也不喜欢脸比较圆的，刚好你两个都有，那就没有办法，他就是不喜欢你，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一开始去医院实习的时候，压力最大的其中一件事情是大概每天都需要写病历。我们以前在学校没有写过病历，可是去医院大概常常都要写病历。我们有一个术语，叫做退病历。什么是退病历呢？病历写得不好老师会把你退回去，叫你重写。哇，我们那个老师他非常的严格，而且有时候真的还蛮强悍的，他有时候可能真的也很忙。他退病历的时候不是好声好气的把病历交回到你面前说，那个麻烦你重写，不是，他有时候退病历是用丢的，知道吗？就把病历丢到你前面，有时候会掉到地上，你要把它给捡起来。那他是一个非常有魄力而且中气非常十足的一个女老师，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画面。他每次要退我病历的时候都会说，施以诺病历拿回去，因为他中气非常十足嘛，讲那个去的时候那个玉会拖得很长，然后差不多那个病历就可以从他手上飞出来，很像武侠片的那种画面。然后那个玉快要结束的时候，病历可能就会掉到我的桌上或者掉到地上，我就去把它给捡起来，然后看哪边有红字要重新再写。各位，我从小生长在一个非常温和的家庭，那我爸爸是牧师，我妈妈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女人，一直到现在，她如果自己一个人看电视的话，他下面那个电视机下面的音量通常不会超过第三格，知道吗？他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我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家庭长大， 我从来大概那之前没有长频率那么高的被人家给吼过，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丢脸，而且觉得非常的没面子。我们那个医院哦，中间刚好有一个很大的走廊，抱歉不能讲得太仔细，就是那个中间有一条很大的走廊哦，然后每天早上大概9点都会有一个画面哦，是我们那个老师哦，可能在对面开完会哦，他会从对面那边走过来哦，我会从这边走过去哦，我们会有一个四目相交的机会哦。各位知道，其实早上9点多的时候，大医院人潮已经很多，人来人往哦。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哦，我们人有一种功能哦，什么功能哦？就是你永远有办法在一大群人当中看到你很讨厌的那一个，我们就是可以看得到，所以我大概都可以看得到他。哇，当时我真的觉得，我只要看到这个老师哦，这个长辈哦，我就会觉得这个人的脸上写的坏人这两个字哦，看到他觉得他就是一个面目可憎的人。可是讲起来非常尴尬哦，哪边尴尬哦？我爸爸是牧师哦，而且我的名字叫以诺，所有的人一看我的名字就知道这个人是基督徒哦。好像基督徒不应该这么样讨厌一个人哦，好像一个牧师的儿子应该要有修养。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子，可是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跟这个人相处。我心中看到他就是有一种无名火就会上来，不管他对我的方式或他的风格。后来哦，我很认真的、很理性的，有一次哦，自己在书桌前哦，就拟下了我刚刚大概所跟大家分享三个可以为不喜欢的人祷告的方式跟步骤。我觉得我要靠着我的信仰好好的来处理我跟他的关系哦。各位可能很多会觉得哦，我竟然敢分享这三件事情，这个为自己不喜欢祷告人的方法哦，应该这三个方法非常有效，很好的一个步骤，对不对？事实上哦，诚实的跟大家讲，当时我第一次用这三个方法为我不喜欢的人祷告的时候，很不幸哦，我在第一个步骤就破功了。我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第一个是什么，第一步哦，是先为他的优点哦，来替他感谢上帝。可是我大概想了3-4天哦，我想不出这个人有什么优点哦。在我心目中哦，我发现这竟然是一个没有优点的人。我说主啊，怎么办？这个人好像没有优点哦。就后来大概想了3-4天以后，我很心不甘情不愿的做了一个祷告。什么祷告呢？我说主啊，好吧哦，感谢你哦，给我一个中气十足的老师哦。他真的骂人骂的时候蛮大声哦，那我为他的中气十足哦献上感恩。各位哦，我当时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心不甘情不愿哦，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的 OS 哦，我觉得这难道也算优点吗？可是我真的觉得我想不到别的了，只能这样哦。我觉得圣灵真的很奇妙哦，当我在主的面前哦，我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不足，我开始愿意为我不喜欢的这个人祷告的时候，哎，圣灵就开始做工了。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在走廊上我会看到每天早上他从这边走过来，我从这边要走过去，我们会有一个四目相交的机会哦。当我开始为这个人祷告的时候，我后来就发现哦，这个人脸上哦，坏人那两个字还是在，但是颜色好像变淡了一点点哦，很妙的感觉哦。后来继续祷告下去哦，我在那个科室实习了3个多月，一开始5个人里面哦，他对我态度是最差的。后来我们要离开的时候，5个人里面他最喜欢的人就是我哦，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历。各位，我不是要说哦，用这三个步骤为不喜欢的人祷告，我保证你3个月内见效，我不是这样说哦。但其实当我们肯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把我们不喜欢的人交在上帝面前，求上帝给我们帮助的时候，主一定给我们开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场合分享这个为自己不喜欢的人祷告的态度跟方法，分享完了以后下去哦，就有一位男士哦，男士的听众跟我说，他说啊，施教授，我觉得你讲得很好哦，为自己不喜欢的人祷告，可是对我没什么帮助哦。其实有时候我还蛮喜欢听人家为什么觉得我讲的东西没帮助，都要讲是很好的参考。他跟我说对我没有帮助，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哦，我都没有讨厌的人哦，所以我不需要为自己不喜欢的人祷告。各位知道我怎么回应他吗？我说哦，如果你觉得哦你没有不喜欢的人，你可以做一件事。他说什么事哦？我说我邀请你哦，你就回家哦，打开电视哦，转到那个整点新闻台哦，你把那个新闻看一遍哦，我保证哦，你可以看到自己不喜欢的政治人物哦，或是看到自己讨厌的公众人物，
看到你就为他祷告。各位哦，我不觉得上帝有要基督徒在哪一次选举一定都要支持哪一个党或支持哪一个候选人哦。我觉得上帝给不同的基督徒有不同的方面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提示哦。但是我相信哦，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起来为自己所不喜欢的政治人物，为自己所不喜欢的政府官员祷告的时候，我相信主一定会更大的赐福我们的国家。当我们都起来为自己不认同的政治人物、不喜欢的政治人物祷告的时候，主一定更赐福我们的社会哦。主永远给我们帮助，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所不喜欢的人，帮助我们去胜过一些靠我们自己修养没有办法去对付的人。第二个，我觉得其实主会给我们第二个很大的帮助，是很丰盛的一件事情，是他帮助我们找到活着的意义。信耶稣不一定会变得更有钱，当然耶稣可以让我们更有钱，但信耶稣不一定会让我们更有钱，也不见得会让每一个人都升官哦。哎，但是主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找到活着的意义。我跟大家分享一张照片，是我家里面的照片哦。这是我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我们所照的一张照片，他是最右手边的那一位。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到，他的脖子上接了一根细细长长的管子，大家看得到吗？哦，各位知不知道那个管子是什么？对，是气切，他后面接的是一台呼吸器哦。我父亲他晚年因为慢性肺阻塞疾病的关系，他需要24小时靠着呼吸器，他才能够维持他的生命。各位知道哦，当你脖子上被开了一个洞，那插了一根管子进去，那接了呼吸器以后，至少会有三件事情让你非常的不方便。第一件事情是你没有办法自己吃东西，因为你这边被开了一个口，那你必须要另外在肚子那边还要另外开一个那个管子，把流质的食物直接打到你的胃里面去，你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嘴巴进食。第二个很不方便的事情是你没有办法离开没有电的地方。我记得那时候在我们住的地方，我们还准备了一台大家在夜市里面可以看得到的柴油发电机，就摊贩会用的那一种，哪一天如果忽然停电哦，我们要赶快把那个发电机把它给拉开哦，然后后来呢，把所有的那个呼吸机要用的电源全部接到上面去，不然我父亲会马上没有呼吸，他马上就会过去了。所以那时候我们还要准备一台柴油发电机，我印象很深刻哦。我还在的时候，我暑假虽然说我在大学教书，可是我暑假大概很少去外地参加什么研讨会之类的。为什么？因为台湾暑假台风很多，台风来有可能会停电，或一停电对我们的家来讲是会出人命的大事哦。所以其实那时候真的很不方便，你没有办法离开没有电的地方。第三个哦，很大的不方便是哦，他再也没有办法讲话，因为你这被开了一个口，你没有办法讲话。我父亲是一个非常能吃苦的人哦。他过去是三级贫户的遗腹子，就他小时候过得非常的穷哦。那他有时候是买了新鞋没有办法穿，要光着脚走到学校，然后才把鞋子穿上去，因为舍不得穿。他是一个非常刻苦的一个人哦，他很能吃苦。前面两个对他来讲哦，他其实可以接受的，可是第三个不能够再讲话这件事情，对他心里的冲击非常的大。为什么呢？他以前哦，我们是浸信会的会友，在以前哦，他是一个非常会讲道的牧师哦。他在浸信会曾经有一个绰号叫讲道王子，他讲道讲得非常的好哦。当时我记得在电视机只有三台的时候，就中视、华视、台视的时候，华视有一个节目叫迎新哦，他固定是那个迎新这个节目结尾的一个讲员，他是一个公认口才非常好的牧师。他还写过两本书哦，一本书叫如何准备讲道，第二本书叫实用讲道法，在很多的神学院被当成教传道人讲道法的课本。他是一个公认非常会讲道的牧师。一直到我现在哦，有时候我在其他地方分享，有老一辈的信徒看到我都还说，我当年哦，你爸爸讲道讲得真好，他真的是一个很能够讲道的人。可是他开了呼吸器，接了呼吸开了气切以后，这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疾病哦，等于宣告他当年最被人所称道的这个恩赐，最让他曾经很风光的这个讲台、这个口才、这个恩赐，他再也没有办法使用。而那一年，我真的是眼睁睁的看到我从小当中、我心目当中的心灵巨人硬生生的倒下。那个倒下，我指的不是身体的倒下，而是心灵上的倒下。他后来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回忆他当时的光景，他说他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 因为接了呼吸器，他再也没有办法讲话，再也没有办法站上台讲道的关系。他说他难过到没有办法翻阅圣经，他是一个传道人，一个神职人员，难过到没有办法翻阅圣经，甚至于难过到不愿意听到任何跟诗歌有关的旋律。他是一个钢琴弹得很好的人，他以前在神学院念过音乐系，他钢琴弹得非常好，可是他难过到没有办法翻开圣经，没有办法去听到任何跟诗歌有关的旋律。后来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卫教单张，他说他看到那个卫教单张的时候，整个人非常气愤，而且非常的难过。那个卫教单张说什么？是说像他这种带着呼吸器的病人，在医学上面叫做三等病人。各位知道什么是三等病人吗？就是每天你只能够做三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等吃，就等着人家灌流质食物直接到你的胃里面，等着人家喂你吃，等吃哦。第二件事情是等睡，就是大家把灯关掉了，那你也就可以跟着大家，家人要睡，你也可以跟着睡。各位知道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吗？等死哦。就这样的人大概活在世界上没什么价值，也不能做什么事，你只能等死。哇，他说他看到那一段描述的时候，他非常的难过。他说他来到上帝面前，他去质问上帝说，主，我是一个牧师，你呼召我出来做一个神职人员，我今天变这样子，你又让我的命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难道你就要让我做一个牧师，但是到后来因为疾病的关系，我每天只能够像世人所说的等吃等睡跟等死吗？这是你呼召我出来做神职人员的目的吗？他说，主哦，我不愿意也不甘心哦，我愿意看看哦，你留我的命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还要做什么，我愿意等候你的声音，看看你到底还要我能够做什么。后来他就慢慢的发现其实自己虽然没有办法再讲话，没有办法再站上讲台，可是他的双手还是很灵活的，他可以把他想要讲的东西把它给写下来。他当时做了一件事情，他每两个礼拜在他过去所牧养的那个教会里面写了一篇文章，把他想讲的东西把它给写出来给会友，跟会友分享。哇，当时很多会友看得非常的激动，很多人来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们人生常常面对到一些困难，但是每一次我们只要看到你的爸爸在这种状况之下都还可以写信鼓励大家，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感动，而且非常的受用。后来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带着呼吸器所写的文章被集结成出版的两本书，其中一本书里面他自己写到一篇文章叫做从三等病人到一等病人。什么是三等病人？就刚刚我所说的，他说在医学上我是一个被人给宣判只能够等吃等睡跟等死的病人，这是医学对我的宣判，但是因为我有信仰，因为我有耶稣，耶稣帮助我让我成为一个一等病人。什么是一等病人呢？他的解读是每天专一等候上帝声音的病人，我每天等着主你要我写什么，你要我坐在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还继续留我的命，你还要我做什么，我每一天专心等候主。如果我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我自己，我只能当三等病人，等吃等睡等死，可是我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我自己，因为我有耶稣，我有信仰，我可以活出一等病人的价值，我可以每一天活出上帝要我活出的生命。后来这篇文章帮助了非常多人，我也常在很多地方跟很多人分享我父亲的这一段经历。我不知道各位可不可以想象，真的现在这个社会很多的变数，常有的时候我们看有些人忽然一下子他就过去了，其实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边上帝让我们每一个人多活的一天，我觉得他都有他的旨意，可能他要你多活这一天去帮助你身边的某一个人，或是可能你的某一句话对某一个人产生了某一些的帮助，这可能都是上帝要我们每一天多活着，他要我们能够产生发挥的一个价值。我们愿不愿意做一个一等人每天专一等候主，要看看他能够让我们活出什么样一个价值的人。上帝留每一个人的命在这个世界上，一定对我他很独特的意义。我其实这几年蛮多时候我的侍奉是用写作，用写书的方式来 侍奉上帝哦。我记得有一次我去香港的国际书展剪彩哦，当时有一个报纸，它不是基督教的报纸，不过他后来来访问我，那他就我就跟他说，我写作的目的是，我是把用开一间布道所的心情来写我的每一本书哦，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一本书能够接触到的人，可能比一个教会要接触到的人要来得多，我觉得它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他就用这个我的这个标，那个标题帮我那个还帮那个报纸做了一个。那个版面的一个主标，很多人大概很难想象哦。我其实大学三年级写的第一本书，但是我在中学时代哦，我最不喜欢，而且我可能搞不好我最痛恨的一件事情就是写作文哦。真的，我不是客气哦，我作文写超过三行以后，我就会开始觉得我的人生失去了意义，我就觉得我不知道到底在干嘛。我永远记得我升高三的时候，我们的班导是国文老师哦。他曾经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忧心忡忡地跟我说，他说，以诺，你知道吗，你的数学跟物理还不错，可是你的作文真的写得很差哦，你是我们全班作文最差的人。这句话是国文老师说的，我觉得蛮有公信力的。他说，你是我们全班作文最差的人哦。他说，你如果大学联考再写这种迷你文章哦，我保证你会拿一个迷你分数。我说，他怎么办哦？他就教了我一套方法，怎么样可以把一句话写得长一点点哦。我其实后来想想，他没有教我怎么把文章写好的方法，而是教我把文章写长的方法是，他可能觉得我没救了，就他大概就是写不好，那没办法，至少写得长一点，不要版面都没填满，这样其实还蛮用心良苦的。我后来上了大学以后很高兴，因为我念的不是所谓的文主办的科系哦，那我终于可以不用一天到晚写作文了，不用像以前要应付联考的时候一天到晚要写作文哦。我记得我在大一的时候，我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现在回想起来是影响我一生的一个祷告。我跟主说，主哦，我很希望未来能够为你影响这个社会，但是我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求你告诉我我能够做什么。我就一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祷告了一阵子以后，忽然哦，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声音跟我说，哎，你要不要试试看哦，把你昨天晚上哦那个灵修的心得把它写下来。我当时有一种很不太舒服的感觉哦，很奇怪的感觉。我当时甚至有一种画面哦，那时候我们刚开始会用 email， 大家知道有时候你用 email 不小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会点错那个收件人哦，或是现在可能你用 line 会不小心会点错那个收件人，你要发给某个人，点到某个很相似的人哦。我觉得哦，主如果要用我，怎么可能叫我用写作的方式来影响社会？我是国文老师认证全班作文最差的人哦。我觉得会不会是上帝很忙哦？有时候他那个回祷告讯息的时候回错了，回给另外一个姓施的，或者回给另外一个叫伊诺的，应该不是我。但是这好像不会在上帝面的身上发生才对哦。那我开始就慢慢的觉得很纳闷，我一开始是忽略这样一个声音，可是不晓得为什么那个感受越来越强烈，说你要不要试试看哦，写点东西未来可能对你有帮助。我很逃避，可是那个声音一直出来。后来好吧，没有办法，我就开始提笔写了我前一天晚上的一些灵修的一些感触。我常有时候有机会在外面跟人家分享，其实我不是一个适合用写作来侍奉主的人哦。那我以前作文很差，那真的是上帝给我的恩典。我后来发现哦，台湾教会界对我有一个误传。什么误传哦？他们说希诺以前作文很差，这是事实。后来上帝呼召他出来用文字来写作来侍奉主，这也是事实哦。所以他说，所以哦，当希诺开始回应上帝的呼召，动笔写的第一篇文章的时候，那一刻开始哦，如有神助，文思泉涌哦，文章一篇一篇的写，书一本一本的出。各位，后面就真的不是事实哦，没有那么神奇哦。我记得我写完第一篇文章的时候，连分段都分得很差哦，根本不敢给人家看。我就把那篇文章电子档哦 ，email 给我爸爸看。我爸爸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一个牧师，非常温和一个人。他看了以后，他就回信跟我说：“他说那个以诺哦，你的压力不要太大哦，那这也许不一定是主要你做的事情。”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那个感受一直很强烈，就是哎，你要写点东西，你要写点东西。我想说好吧，我就试试看，一个月写五篇，反正大学时间比较多嘛，一个月写五篇。各位，一个月写五篇， 一年哦，十二个月就有六十篇哦，真的写了一年以后，进步蛮多的哦。后来我在大学三年级写的第一本书哦，我记得我后来大学毕业以后没有多久，我写了一本书，那一本书第一次对我来讲，第一次算是卖得非常非常好，让很多人听过我的名字哦。后来出版社因为那一本书的缘故，帮我在台北国际书展，就在世贸的某一个摊位办了一次签书会哦。那我到了现场以后，我在国际书展的现场碰到了一个我以前高中的同学。各位哦，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高中国文老师说我是全班作文最差的人。我那个同学看到我非常开心，我永远记得那个画面。他跟我说什么，各位知道吗？他说：“一诺一诺，我刚刚看到海报，有一个作家名字跟你一模一样，等一下要开签书会，你要不要去看？”我其实有点不知道从何解释起这几年发生的一切，我只能够说好。结果后来我们到了现场，他看到居然是我的时候，他是惊讶到整个下巴都快要掉下来的那个表情哦。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文字侍奉的研讨会，有一个前辈哦，他就说施以诺很聪明哦。如果你看过我文章的话，可能会比较能够体会他在说什么。他说施以诺很聪明哦，书里面的文章都很短哦，因为他体恤现代人生活忙碌哦，所以都故意写短的文章哦，符合现代人的需求。他是一个非常体贴的一个作家哦。我后来回应的时候，我就说：“其实不是哦，我为什么文章写得很短？是我的作文底子很差哦。我以前高中的时候写文章写超过三行，我就开始觉得很受不了，就会写不下去哦。但是感谢主哦，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来看哦，文章写不长，只能够写短文，应该是一个缺点。但是我肯把我的缺点拿到主面前的时候，主莫名其妙让这个缺点竟然变成优点哦。我觉得其实。”各位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有时候我们被赋予一些任务，那个任务可能不是你的专长，但是只要你肯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即便是缺点，主都可以把它给变成优点。这就是主要我们经历的丰盛。主要我们经历的丰盛可能不是变得很有钱或者很有名位，是很多时候即便很多人看你是缺点的东西，当你肯把自己交给主的时候，你的缺点在主的手中一样都有可能变成所谓的优点。主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活着的意义。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很大的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是，主能够帮助我们跳脱框架找到喜乐。我常有时候会觉得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是不要限定上帝赐福我们的方式。我们当然可以在祷告当中跟上帝求很多很具体的东西，但千万不要让自己活在某一些框架里面哦。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会跟主说：“主哦，比方说哦，我们一定要变得很有钱，我们才会喜乐；或是我们一定要当到某一个职务，有某一个 title， 我们才会喜乐。当然，那些都是很美好的事情。但是如果说假设这些东西变成我们喜乐的框架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看不到上帝在这个框架以外所赐福给我们的其他的东西哦。这边有一段话，我想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念一下。”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这段经文我很熟哦。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儿童主日学哦，有一次儿童主日学老师就要叫我们背经的时候，就背这一段经文哦。那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小朋友那时候我们都很小，他那时候就要上台背这段经文哦。哇，他很紧张，大家知道我说小朋友要上台背经文就是会紧张嘛。他一紧张，不小心哦，就把这句话把他给背错了。他背什么呢？他很紧张，发抖在讲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忧虑并不加上富足。一讲完全场哄堂大笑。所以我小的时候就对这些经文非常有印象，因为我好朋友把它给背错过。可是长大这个回忆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长大以后我觉得那个画面给我另外一个醒思。常有时候基督徒会说，哎，我们的主是全能的，我们主赐福给我们很多，他是慈爱的主。可常常有时候我们所活出来的生命好像哦，主所赐的福哦，只给我们忧虑，却没有给我们富足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常有时候心里面有很多的问号，我们觉得，哎，为什么主不愿意听我们的祷告？为什么主不愿意帮助我们？我觉得常有时候我们喜欢在祈祷当中哦，一不小心 限定上帝赐福我们的方式，就主你要照我所求的赐给我，你要照某一些标准，某一些指标赐福给我，我才会快乐哦。其实有时候用这种方式来看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失去很多去体会或者沉浸在一些其他幸福的滋味当中的一种选择。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花莲当传道人，他大概是我所认识人里面算是非常非常喜乐的一个。可是其实他并没有很好的 title， 他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传道人，他甚至于没有很好的收入。大家知道在花莲偏乡当传道人，大家可以想象收入不是太高，他甚至于生活品质也许不是太好。因为他跟我分享过，他每天那个骑车回家的时候，他家住在很偏远的山区哦，有时候多偏远哦，他说有时候骑摩托车回家哦，一不小心都还会压到蛇哦，就听到那个吱一声的时候就赶快要加速，赶快通过。他说不然如果停下来的话，压到还停下来，蛇会反过来会咬他，所以一压到蛇赶快加速把那个往外冲过去哦。他跟他的太太哦，还有两个女儿一起住哦。有一次哦，他很兴奋的打电话到台北给我，说什么？他说一诺，我今天发生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哦。我就问他说，哎，什么事情？他说他那天早上要出门前哦，他的大女儿就跟他说，爸爸哦，你今天出门一定要小心哦。他就说哦好。过没有多久呢，又来第二次哦，他女儿跟他说，爸爸哦，你今天出门一定要小心哦。他就说哦好。后来哦，居然又来了第三次，知道吗？各位知道说什么吗？一样的话，爸爸好，你出门一定要小心哦。他就很纳闷，他就问那个念小学一年级的那个大女儿说，哎，为什么你今天一直叫爸爸出门的时候要小心呢？然后他的大女儿就跟他爸爸说，爸爸哦，因为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家哦，有三个女人哦，深深爱着你一个男人哦，所以请你今天出门一定要小心哦。哇，他说他那天骑摩托车出门，那天是冬天哦，骑摩托车出门的时候冷风吹在脸上哦，他都会不由自主的想要微笑。各位哦，如果我们今天从某些人的框架来看他的话，我们可能会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多有福气的人哦？你看他没有很好的工作的 title， 可能没有很顶级的收入，甚至于抱歉容我这么讲，如果从某些华人传统的价值观来看他的话，他连生两个孩子都是女儿，搞不好在某些华人的长辈里面会觉得是一种遗憾。可是他不这么想，他看到上帝给他的赐福，他跳脱这些框架来看上帝给他的福气，他觉得没关系，连生两个孩子都是女的又怎么样，我家有三个女人深深爱着我一个男人，一个男人的成就莫过于此哦，真的是这样子哦。他用一个不同的一个角度来看他的人生的时候，他看到上帝给他的福气，他觉得很知足，他觉得非常的喜乐哦。常常有时候我们要懂得去跳脱某些框架来看待我们的一个人生。常有时候我们如果太狭隘的活在某一些框架的时候，我们会忽略了上帝可能赐福给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管道，或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哦。我有一篇文章在几年以前我发表的时候，当时在网络上转贴率非常高哦，像我自己就收到好多不同的人把这篇文章又转贴给我。这个文章的标题我当时定叫幸好上帝没答应哦。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哦，是有一个妇女哦，有一次在聚会当中做见证哦，当众分享说，幸好哦，感谢主没有听我的祷告。哎，其实是蛮另类的一个说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会上台做见证的人都说感谢主听了我的祷告，这个人居然说幸好感谢主我当年没有答应我的祷告，非常突兀的一个状况。他后来讲什么呢？他说还好，他说不然哦，可能哦，我可能已经嫁错好几个老公哦。怎么回事哦？他在结婚前有一段时间很想结婚哦，他有时候看到某一个男孩子很好，他就会跟上帝祷告说，主啊，这个男孩子不错，可不可以把这个男孩子赐给我当先生。过没有不久又看到另外一个，又会说，主哦，这个好像也还不错哦，可不可以把这位赐给我当先生。他常常为不同的男士祷告，可是他后来说感谢主哦，他当年都没有听我的这些祷告，为什么呢？后来上帝赐给我的都不是这一些哦，上帝赐给了我一位是真正最适合我而且最爱我的，我现在过得非常的幸福。 哎，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故事蛮奇妙，而且蛮特别的、哦。很多时候，幸好上帝没有答应我们的一些事情，幸好上帝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常有时候是因为上帝真的预备了更多的事情，会更好的事情，更适合我们的事情，不管在婚姻上面、事业上面，或是学业上面哦。也许我们今天会有一些事情会让我们不太快乐，我们觉得主没有听我们祷告。哎，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也许再过几年，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也会说，幸好上帝没有答应我的祷告，不然我可能已经入错好几次的行哦，或是幸好上帝没有答应我的祷告，不然我可能做了一个也许不适合我的一个工作。常有说主未必听我们的祷告，是他真的更了解我们，帮我们准备了更适合我们的一些事情。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丰盛的定义不见得一定是有钱，不见得一定是升官，当然那些都可能是主赐福给我们的方式，但是主在生活当中至少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如何去面对我们的敌人，而且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找到活着的意义。如果一个带着呼吸器的三等病人，他都可以找到每一天主让他继续活下来的意义的话，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我们每一天当中找到主要我们活着的意义。主也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跳脱出某些功利的框架，看到上天所赐给我们的福气，在这些福气当中找到真正的喜乐。人真的常常有时候在社会上面，我们所面对到的一些事情是靠学问没有办法解决的，是靠我们的某一些专业没有办法解决的。在某一些时候，人只能够祝你平安喜乐，但是主却能够祝我们平安喜乐。那个祝是帮助的祝，主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今天在座各位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的生命里面曾经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相信主带领我们今天一起聚集在这边一定不会是偶然的。我想邀请各位我们回想一下此时此刻在你心目当中在你内心深处，有没有哪一个人曾经深深伤害过你，但是你觉得靠你自己的力量你没有办法饶恕他，一直到现在你想到他你会觉得很痛苦的，或是有没有哪一个人或是你所深爱的人，你觉得好像你找不到活着的目标，或是哪一个你深爱的人，你觉得好像他找不到他每一天存活的一个价值，每天过得很茫然的，或是有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不喜乐，你就是开心不起来。如果你有这样的状况，有那么一个人让你觉得你靠你自己的力量你没有办法去饶恕他，有一些人你很爱他，可是你很担心他，他就是找不到他可以活着的一个价值跟意义。如果有这样的状况，我想邀请他也邀请你们真的很多时候靠人的力量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主可以帮助我们，祝我们平安喜乐。如果你心目中有那样的一个人，我想邀请大家接下来两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为自己也为那个人，我们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聚集在一起，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坦诚我们的软弱，我们承认我们的不幸。主，有一些人曾经深深的伤害过我们，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爸没有办法原谅他，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爸没有去饶恕，但主，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去面对我们所不喜欢的人，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那些人的面前讲该讲的话，说该说的，但是不至于受到影响。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找到每一天活着的价值，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等人，能够成为一个专一等候你声音的人，让我们知道每一天活着的意义。也求你能够把喜乐跟平安的丰盛赐给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平安跟喜乐。因为主，你应许我们，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是我们每天的帮助。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真的靠自己力量我们做不到，祈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丰盛。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再次拍手，谢谢以诺，然后把荣耀归给神。刚刚听到以诺的分享，我觉得我跟他有几个共同的背景。我跟他认识是在大学时期，所以大概是在几十年前，到底是多少年呢？这就是秘密。然后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他的父亲是牧师，那我的父亲也是位牧师。那他刚说他的名字嘛，以诺就是要与神同行嘛，那我是怀恩，就是要时常怀念主的恩典。所以是牧师的小孩，在成长过程中其实背负着许多人的期待，就会觉得别人可以作弊，但是你不可以作弊，其实心里很想作弊，所以就是会有这样的压力。而且他刚刚说他妈妈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他开电视的音量不会超过三个。我发现你妈妈跟我妈妈是相同的，而且我妈妈关门都超小声的，对，所以我发现我跟他有很多的一些共同点。那圣经上有一句很棒的经文，叫做喜乐的心然后呢乃是良药，是最好的药。然后下一句是什么？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所以告诉我们，人生最好的药就是拥有一颗喜乐的心。今天以诺他分享有三点嘛，第一点就是主耶稣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敌人。我要问各位，你们现在有哪些敌人？敌人包括人，包括自己，也包括自己的负面情绪。所以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人生所面对的敌人有哪些？你很讨厌自己吗？或者是你很讨厌某个人？或者是你很讨厌自己会有的反应或者是负面情绪？但是今天有一个好消息，耶稣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敌人，而且可以胜过敌人。第二，他告诉我们耶稣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活着的意义。刚刚有说以诺的爸爸从三等病人变成一等病人，我也鼓励每位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也可以成为每天来等候神奇妙作为的弟兄姐妹。然后我们的人生不要觉得说我的人生没有意义，我每天就是在那边等吃等死等睡，因为耶稣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人生的价值。最后他告诉我们，耶稣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喜乐，耶稣要祝福我们，赐下喜乐平安。你知道在这个世代有许多的意外会发生，有一句话说意外跟明天都不知道谁会到，但是神会帮助我们，他会赐给我们喜乐跟平安。而且以诺在一开始说了一个经文，他说耶稣来了是要叫羊得的更丰盛，对不对？是要得生命可以得的更丰盛。丰盛当然包括钱变多，但是我们的信仰如果信这位上帝他只让我们钱变多，这个信仰就太肤浅了。所谓丰盛的生命是什么呢？就是他可以赐给我们有安全感，可以让我们有平安有盼望，而且让我们有一个前进的力量。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耶稣会帮助我们有前进的力量。我们要先透过一首诗歌《医治的爱》《耶稣的爱》一起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先一起坐着来唱这一首诗歌。有一颗感谢的心，喜乐的心，来向主来敬拜，一起来唱。
在你的山谷中，你领我
要医治我们的伤痕，
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
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心的翅膀才飞起来。
来唱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可以医治我们破碎的心，靠着耶稣的爱，让我们可以再次站立起来。谢谢主，他赐给我们盼望，
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
谢谢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
我在这边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针对所有的基督徒。透过今天以诺的分享，你愿不愿意到神面前说，主，我需要你的恩典来帮助我去面对我的敌人，去面对我的难处，去面对我的负面的思想。求主让我有一个勇敢的心，可以为着我所不爱的人，为他们来祷告。你到神的面前愿不愿意说，主，我到你的面前，我一生要为你而活，但是我不太知道我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求主在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你告诉我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要让我的人生如何才能够活得更精彩。也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充满变动充满意外的时代，求主赐给我们出入平安，出入蒙福，让我们都可以用一颗喜乐的心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如果有这样子的基督徒，我数到三的时候请你举手，求主帮助我们去面对敌人，求主帮助我们找到活着的意义，求主赐下更多的喜乐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要这样的祝福的话，我数到三请你举起你的手，我们要来祷告，一二三，我们同声来祷告，请主啊，我们来赞美你，主啊，求神你帮助我们，主啊，因为你是助我们平安喜乐的主，主啊，求神你帮助我们有勇气可以来面对那些生命中的敌人，包括自己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主啊，求神你帮助我们可以找到人生活着的意义，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等候神的一个基督徒。谢谢主，主啊，帮助我们，主啊，你赐下耶和华，主啊，你赐下平安喜乐在我们当中。谢谢主，赞美你。还有一个祷告，我要特别针对今天新朋友、福音朋友，或者是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你还不知道这个信仰的朋友。我知道刚刚开始的时候有许多新朋友在我们当中，这个问题是特别针对你们的，所以请你们要好好的仔细听。你愿不愿意今天有一个机会，你知道你今天为什么会在我们当中吗？绝对不是出于偶然，因为你的朋友知道这个聚会，你的朋友也有很多的朋友，可是他就邀请你，所以你今天在这边是因着上帝，他要希望你可以遇见他的爱，他希望他要你可以认识他，因为他的爱充满了医治，他的爱充满了恩典，他的爱充满了平安，他的爱充满了喜乐。可是呢，他愿意把这样的所有的祝福给你，前提是你要愿意先接受他，认识他。所以有一个邀请，在场的每一个新朋友，我邀请每一位朋友们都闭上我们的眼睛，因为这是我们自己跟上帝的决定。你愿意在今天透过以诺的信息，你说，主耶稣，我需要你的帮助，帮助我的人生更有意义，帮助我每天可以过得喜乐平安的生活，帮助我可以面对我自己生命中的一些难处。你愿意的，你还不认识主的，我数到三，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举手，举手不是举给我们看，是举给耶稣看的，可以吗？我数到三，愿意接受耶稣、相信耶稣、更多认识耶稣的新朋友请举手，一二三，感谢主。我看到了，你举完手就可以放下来。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第一次要举手的时候我其实很害羞。我知道当中有一些比较害羞的人，你会觉得举手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今天的举手会成为你人生重大的抉择。 你举手，耶稣就进入你的心中，你就可以享受到原来我祷告耶稣他真的听见，而且他可以帮助我们，让我胜过生活中许多的困难。所以刚刚还在挣扎的新朋友，我再给你们一次的机会，你们愿意今天接受耶稣的，你们就在座位上举起你们的右手给耶稣看，可以吗？我们再给你们十秒钟的机会，愿意接受耶稣认识耶稣的朋友，请再次的举起我们的右手，感谢主，又看到了。我们要在唱这次副歌的时候，我要邀请刚刚有举手的新朋友，还有带你们来的朋友，请你们可以走到台前来，我们要为你来接受祝福。各位要知道，从台下走到台前短短的几公尺，会成为你人生最重要的抉择，因为你来到前面，我们会为你们祷告，耶稣基督会进入到你的心。我邀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刚刚有举起手的新朋友，我们到前面来接受我们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唱副歌。
耶稣你爱，
如果你刚刚没有举手，你想到台前来认识耶稣，你还可以，你还是可以往前面来走。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勇敢的心，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抉择，今天会成为你人生中最重要的关键时刻。认识耶稣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祝福。
勇敢将自己敞开，
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
感谢主，感谢主，
刚强了我的心，
台前我们就来唱这首诗歌，耶稣的爱要充满我们
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
我们再次大声的来唱，谢谢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
今天耶稣的爱要医治我们，
医治了我的心，
耶稣的爱要医治我们破碎的心，耶稣的爱充满了盼望。弟兄姐妹把自己的心敞开来接受耶稣，
勇敢将自己敞开，
我们一起举起手来唱哈。
耶稣的爱，
主要使软弱的人成为刚强的人，歌的歌词最后这一页说，耶稣的爱要带我们飞越每一个人生的高山跟低谷，谢谢耶稣医治的爱。我要说今天走到台前来是一群非常幸运的，你要知道你们走出来是今天是人生中最大的关键时刻。我需要再给 一些人一点机会，如果你在台下你没有走出来，再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可以到前面来，我要来为你们祷告。接下来的这个祷告很重要，我要特别为着新朋友来祷告，所以我祷告一句，请你们也大声跟着我来祷告，也请基督徒的朋友可以跟着他们一起来祷告。这个祷告呢，就是接受耶稣进入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如今可以活着不再一样。所以我们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低头闭眼，我祷告一句，请台前的所有的新朋友跟我一起大声来祷告。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
谢谢你
带我来到这里，
带我来到这里，
听到以诺弟兄的分享，
听到以诺弟兄的分享，
让我知道，
你要赐给我，
你要赐给我更丰盛的生命，
更丰盛的生命。
主耶稣，
主耶稣，
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我曾经做过许多的错事，
我曾经做过许多的错事，
犯了许多的罪，
犯了许多的罪。
求主耶稣赦免我，
求主耶稣赦免我。
亲爱的耶稣，我邀请你进入到我的生命中，
我邀请你到我的生命中，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生命的主宰，
成为我生命的主宰，
求你来掌管我的人生，
求你来掌管我的人生，
求主耶稣帮助我，
求主耶稣帮助我，
让我能够更认识你，
让我能够更认识你，
经历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
经历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
这样子祷告，
这样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数到三的时候一起说阿们，一二三，阿们，拍手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再次来唱副歌，
耶稣的爱，
有一个感谢的心来回应神，谢谢耶稣的爱，耶稣要成为我一生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请留步，我还是要请今天的讲员以诺弟兄来为你们做一个特别的祝福的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当我们说我们愿意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并不代表我们认为自己比别人高尚，而是代表主，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阿们。
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能够活出你应许我们的喜乐与丰盛，帮助我们带着你给我们的丰盛回到我们的家庭，回到我们的职场，回到我们的办公室，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也影响更多人，让他们能够认识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我邀请弟兄姐妹把掌声归给神，然后也欢迎这些成为我们家人的新生儿。好，在这边请给我30秒的时间，接下来的30秒，我要对今天在台前的新朋友说，我要给你们3个作业。有3点哦，要听清楚哦，等一下会考哈。就是第一点呢，等一下会有陪谈人员会送这个礼物给你们，所以请你们务必要填写里面的留名单哈。所以第一点要写留名单，所以我们需要留下你的资料，所以我们会帮助你可以更认识这个信仰。所以第一点留名单，第二点他会送给你全世界最畅销的书籍，就是圣经。成为一个人没有读过全世界最畅销的书籍，就不是，就还是人哦，所以还是邀请各位可以读这会赐给我们有智慧的书籍，就是圣经。第三点就是下一个礼拜还要来，可以吗？而且下礼拜再带2个朋友来，可以吗？好，开始考试。第一个要干嘛？写什么？留名单。第二个读什么？第三个。下礼拜不会带朋友来的请举手哦，都会带朋友来，太好了，再次把荣耀归给神，感谢主。我们最后呢要请邱连芳长老为各位来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来领受祝福。谢谢耶稣的爱，谢谢耶稣你这样 奇妙的爱，谢谢主，在恩典的深处，主啊，我们的难处都变得清醒了。主，谢谢你，主啊，是的，我们为在你面前，在你台前站立的这些朋友们，我们向主献上感恩，求神帮助他们。主啊，因为你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谢谢主，主你也应许我们，你来了是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啊，谢谢你，你也帮助我们不要限定上帝你赐福给我们的任何的方法跟方式，让我们就是存着感恩的心领受你这永生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一起领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宝贵师的感动跟充满常与我们同在，特别临到今天来到教会，在神的面前决志的弟兄姐妹，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一切荣耀归给神，愿神赐福给你，我们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再见。